大家好，我是义工陈佩仪，又到了我们的皇冠时间。今天要为您导读的是婚姻大事。婚姻大事，婚姻是别人的都比自己的好，别只羡慕别人婚姻幸福的外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暗地里的悲伤。耶诞节在加州度过，除了家人欢聚一堂外，还抽空见了几个十几年的老朋友。每个人婚后的生活状况皆不相同，令人不得不深思婚姻这等大事。人如何再次认识他、接受他、克服他、体验他、经营他、享有他。几年前我的长篇小说《婚姻调色盘》在北美世界日报小说天地版连载了约莫半年左右，期间收到一些读者来信，除了询问关于女主角大学时选读的科系如何申请报考外，多半是关心女主角后来的婚姻状况。很不幸，这一次我在加州再见老朋友，也就是我书中的女主角，她目前已经和先生分居，独立抚养两个儿子，女儿和另一个儿子跟先生，最小的儿子是在分居前意外怀孕生下的。写婚姻调色盘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小娃儿，现在才1岁8个月大。如果婚姻调色盘再写下集或下下集，婚姻的故事又岂是一支笔几万则字可以含瓜道尽。另一个朋友当初被以前的男朋友抛弃，伤心一阵以后，没多久便和另一个相识不久的男人结婚了。当时去参加他的婚礼的时候，还隐约看见他眼角的泪光，心底都不看好这段婚姻，因深知他还爱着以前的男朋友，就怕他匆忙结婚，将来会慢慢后悔。谁知道11年来，他把婚姻经营得越来越好，儿子已经10岁大。他说啊，我们都是绕着婚姻打转了，现在好未必永远好，现在在谷底也未必没有在攀爬至高峰的时候。人生本是起伏交错，婚姻更是一连串的试炼和学习，如何次次克服，把不好降低至最低的层次，婚姻之路才会越走越宽越长久。女人啊，结婚的理由可以有千百种。另一个当年因为大家都结了婚，已过了适婚年龄，最后啊不得不由亲人介绍嫁给一个年龄大他蛮多的数学博士的女朋友，表面生活得很风光，住大屋开好车，女儿才满2周岁，却非常的空虚寂寞，因为夫妻间缺少共同的话题，唯一相同的是彼此都是为了年龄大了该结婚而结婚。因此他平时常会打电话到纽约给我，说公司哪个部门的经理对他有意思，他也挺欣赏他的，要不就是在外头又结交了某某风度翩翩的男士，还和他出去吃过几次饭，精神上嘛也屡屡外遇哦，感情奔向别的出口，听得我老替他捏一把冷汗，总希望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脚步一旦绕出婚姻之外，很难再有回头路。有些朋友的朋友更为了在美的身份和居留而结婚，也有嫁给洋人后因为语言生活方式和环境背景不同，不能够被家人接受而斩断和家人的关系，更有婚后屡遭丈夫虐打，为了孩子而委曲求全，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可悲婚姻，还有双方教育水平皆很高，优秀出众， 因真爱而结婚，却仍抵不过婚外情、诱惑和试炼，而以离婚收场。婚姻总挂一句，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道路是个未知数。邻居啊，五岁大的小女孩有天天真地问母亲，妈咪，你搬到另外一个家去好吗？她母亲听不明白，于是问为什么。小女孩扬起小脸，一本正经满脸期待的神色和表情说啊，我们幼稚园班上的小朋友有好多，每到周末不是去他们爹地家住，就是去他们妈咪家住，要拿一些衣服和小包包，不用拿玩具，因为他们爹地和妈咪的家都很大，还有好多不同的玩具，好好玩哦。我们只有一个家，如果你搬出去，我就可以去你家玩耶。天真的童语说明了现代婚姻的多样面貌。更平常的是，汉阳人谈话之间常会听见对方开朗毫不避忌的笑语嘻嘻，我的第一任丈夫，我的第二任妻子。离过婚没有稀奇，没离过婚才落伍，或结婚超过30年，听得更叫人睁大了眼，像听到一则古老的神话和传说呢。但从神话和传说中走过来的老夫老妻说，婚姻是别人的都比自己的好，自己的就因为是自己的，所以好坏都是自己的，多霸气，温馨，拥有无奈又宿命的，好坏都是自己的，别人的再好也不是自己的。更何况别只羡慕别人婚姻幸福的外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暗地里的悲伤。就像一位心理学家说啊，如果每个人把自家的问题写在一张白纸上，然后折叠起来放进一个纸箱子里，然后大家交换抽签，拿到别人的问题后回去想法子解决，但每个人都无从解决，再重新抽几次签，再多拿几个别人的问题，也依然无从解决，最终还是心甘情愿拿回自己的问题。因为只有自己最熟悉了解自己的状况和环境，反而容易处理。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神用尘土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第21至23节说，神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夏娃，领她到亚当前面。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第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婚姻的起初和源头是要两人成为一体。现代婚姻充满变数，是因为两人不肯成为一体，努力做到各方面成为一体，是婚姻最高的境界。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说，家人互相连结在一起，才是世上真正唯一的幸福。圣经上有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女性在婚姻里扮演的角色是帮助，是 helper， 但平时我们常会听到做妻子的理直气壮说，凭什么我要迁就听我老公的，我的工作职位比他高，赚的钱比他多，房子的头款是我付的，车子是我买的，谁才应该是这个家的头？要不就气呼呼叉腰顿足咄咄逼人说，好， 我尊重他的男性自尊，他是一家之主，他要做头就让他做头，我做脖子，脖子往哪儿弯，头就得往哪儿摆。说到底啦，还是要强出头呢。于是我们又听过有些做妻子的哭天抢地怨声载道，我有学历有容貌又有身材，当年还是某某学校的校花，多少男人追求我，我却下嫁给他这两袖清风什么都不是的穷小子，没想到他现在发达有钱了，居然在外面搞女人，还要跟我闹离婚呢。更有眼高于顶的女强人，老在别人面前猛踩自己的老公呢，动不动就嗤之以鼻说，我老公需要再教育呢。等到失去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却又愤愤不平，歇斯底里地喊道，凭什么那个说样貌没样貌的，说身材没身材的，样样平凡到了极点的平庸女人，居然能嫁了个好老公，拥有那么多的幸福。婚姻啊，既然是大事，穷其一生我们都该努力以赴做好它。圣经箴言第十四章第一节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历史见证，女人可以兴家也可以亡国，女人的智慧绝非等闲，单看你如何运用。结婚只是开始，婚姻生活是过程，彼此相爱，白头到老，共度一生才是最美丽的结果。学历、金钱、容貌、社会地位都不足以保障幸福，在婚姻的起跑点上，人人都是平等的。法国文学家阿米埃尔说，幸福的真正名字啊，是满足。大富大贵未必拥有更多幸福的权利。爱你所爱，爱你的选择。当有一天我们离去时，你会很确定幸福地对另一半说，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百年回眸，历久弥高。他也会发出满足的笑容对你说，有你相伴，不枉此生。今天为您导读婚姻大事到此，不知道您喜欢吗？好，谢谢您，再见。